各位平安，非常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在主日一起来敬拜神。一位 CMU 的教授，他很爱主，那他愿意把他在 Hidden Valley 的一个度假屋呢，开放给一些教会的牧长们去使用，成为一个退休会的地方。那几年前呢，我也到这个度假屋去，所以呢，我就先到这个屋里上上下下呢都走了一圈。那我感觉我自己就好像那个刘姥姥进大观园。那不断地发出这个赞叹的声音哦，因为觉得这屋子又大又美。那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呢，是地下室跟车库它相连的这个墙壁呢，整个被打掉了。那我看见呢，就觉得很可惜，怎么会是这样呢？我们当中呢有一个他懂得房屋维修的一个弟兄呢，他就解释给我听说，因为这个墙壁呢，它已经受潮发霉了。那如果只是在墙壁上涂一层这个油漆，把它盖过去的话呢，虽然是看不见这个黑斑，但一段时间之后，霉菌呢它还是会继续的蔓延。因为霉菌呢它是生物的菌体，长时间人体去接触去吸入的话呢，会造成这个呼吸管道的感染。那对于墙壁受潮发霉的处理呢，一定要确保这个没有漏水，那要确定这个墙体的保温的这个保温层呢有做好。一旦确保了这个发霉的源头之后，被阻绝了以后呢，就要把这个整块的墙壁给打掉，换掉。那如果只是补墙涂漆的话呢，是无济于事。有些人呢，对基督的信仰呢，可能有类似错的观念，对于耶稣基督的应许还有救恩，以为呢，只要参加聚会，只要有读经有祷告。做了这些呢，一般人认为基督徒该做的这些事情呢，以为就可以得到了。如果有人没有去做这些事情呢，就没有办法去接受，没有做到这些的人呢，也能够得到应许跟救恩。在2000年前，也有些人呢，对天国福音呢的信仰也是感到很困惑，他们来质问耶稣，怎么会是这样呢？今天呢，我们就是要来看马太福音的第9章14到17节，我们要从耶稣的教导来明白天国福音的信仰，不在于参加的聚会仪式，不仅是有生活行为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更在于的是我们有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更新。我们再一起来念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再好不好？再对不起，再回到对，好，谢谢，我们一起来念。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倒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把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让我们能够来领受你的话语，不再是成为知识，乃是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生命里面。求你用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求你的圣灵来更新我们。谢谢你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成为我们生命的更新，成为我们生命的依据，能够行在耶稣基督的道路真理上面。我们感谢你，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要来了解这段经文呢，首先呢，我们就要来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因为这经文的一开始的时候说到那时，那时指的是什么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先了解到经文是发生，经文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它是在什么样的地点，什么时候发生。在第9章的上半段第9章1到13节里面说到，在我们看下一个。在那里说到，耶稣呢是走在往加利利的这个路上， 他看见一个税吏名叫马太，那坐在税官的上面，他就对马太说：“你来跟从我。”税吏马太呢，他就放弃了他可以做税吏这种可以得到油水的好处，放弃了所有的一切，他就跟从了耶稣。那再看下一章，马太呢，他为了使其他的同事也能够像他一样能够来认识耶稣，那他就在他的家里请他的同事税吏们一起来啊，跟耶稣来吃饭。法利赛人看见了以后呢，他们就来质问耶稣，为什么跟这些不义的税吏和罪人坐在一起吃饭呢？耶稣听见了就回答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这是耶稣来到税吏家里来的目的，他不是偶然的经过进入这个地方，他也不是因为税吏的请吃饭，所以他才来到这个和罪人们一起来吃饭。事实上，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来赦免罪人，这是他为了这个目的而来的。那时地点是在税吏马太的家里，时间呢是耶稣回答法利赛人信仰问题的时候。那就在这样的时刻，就在这样的地点，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这里的约翰并不是耶稣的门徒约翰，而是施洗约翰。当施洗约翰他为耶稣施洗的时候，他就指着耶稣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施洗约翰的门徒当中有一对的兄弟，西门彼得还有安德烈，他们这一对兄弟党，他们就在施洗约翰听了施洗约翰的话，他们就跟随了耶稣。那只剩下其他的门徒呢，仍然是跟随施洗约翰。在施洗约翰指责希律王而被关进到监狱里面以后，他们就只剩下传统的犹太的教导还有仪式。那他们看见耶稣所行的事情还有耶稣所做的教导，都跟这些主流的法利赛人不同，那不符合这些公认的宗教的标准。所以这时候呢这让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惑，所以他们就来问耶稣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进食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呢，这是与赎罪是有关的。在利未记规定里面说到，每年的7月10日是他们的赎罪日，那一天呢，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进食，而且是不单单的进食而已，是要所有的工作都停下来，都必须不做，并且来举行一个敬拜的仪式，表示他们在洁净他们的身心。进食其实是表示他们的谦卑，是一个人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有罪，需要神的怜悯还有宽恕。因此呢，进食常常和祷告是连结在一起的，是没有分开的。进食祷告是为了要专心祷告来寻求神的面。然而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对进食的祷告呢，为了表示他们的敬虔，他们从摩西的时代每年的一次，把它延伸演变成每一周的两次，在星期一跟星期四都要举行固定的敬拜固定的这个进食。当施洗约翰的门徒来问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要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他们说这句话呢，其实是有两层的意思。一方面呢，他们是要为了要凸显自己，他们进食的次数很多，那表示呢，他们比别人更加的属灵，所以呢，进食反而成为他们在信仰上面的一个时尚潮流，是炫耀他们自己的一种方式。法利赛人这句话呢，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他们是在指责耶稣的门徒，他们不够敬虔，他们用自己他们进食的次数来作为一个标准，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衡量耶稣的门徒还有其他人，他们在进食的次数上比他们少，那他们就是没有达标，他们就是不敬虔不属灵。所以呢，进食呢也成为他们在信仰上面的一个衡量尺， 用来呢去衡量别人的一个工具。那接下来呢，耶稣就在十五节、十六节来回答。耶稣呢，其实他是用犹太人生活当中熟悉的这三件事情，婚礼、衣服还有酒这三件事情来回答约翰门徒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天国福音的信仰呢，是从心而外的真实敬拜。天国福音的信仰呢，是从心而外的真实的敬拜。在十五节说到，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在耶稣的时代，婚礼呢通常是持续的七天啊，不像我们现在只是一餐啊，通常是在晚餐的时候。但是在耶稣的时代，婚礼通常是延续了七天之久，而新郎呢会选择他最好的朋友呢来作为他陪伴之人，也就是伴郎，他们负责婚礼的庆祝，使得婚礼呢可以持续在一个兴高采烈的气氛当中持续的进行，而新郎的喜乐，他就把他的喜乐分享给所有参加婚礼的这些亲友们。我相信大家都参加过婚礼，有没有人见过在新郎在婚礼当中笑得这个合不拢嘴的？我相信你们都看过，因为我自己就是当我是新郎的时候，我也是笑得合不拢嘴，因为娶到一个美娇郎、美娇娘美梦成真。那站在旁边的伴郎呢？站在新郎旁边的伴郎呢，也是很高兴的，他们也是为新郎高兴。那有没有看过在婚礼当中新郎高兴的，但是站在旁边的伴郎呢，却是跟丧礼一样的这个一脸的哀悼的表情，有没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呢，有这种情形发生呢，可能是那个伴郎是怎么样，他是情敌，他是为自己新郎不是我而伤感而痛苦。所以在这边看见耶稣在这个比喻里告诉人，把这个把自己比喻在一个婚礼当中的一个新郎，他是在比喻当中这个他是在婚宴当中一个最闪亮的人。其实这在以赛亚书的54章5到6节里面有说过，我们看下一章，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遭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的神，你神所说的。那在何西阿书2章19-20节也说到，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不光是这两节的经文，其实在整个旧约的圣经里面，关于新郎的这样的概念的经文常常出现，是用来表明以色列人和神的关系。神常常把自己比喻为新郎，然后把以色列人比喻为新妇。所以当耶稣呢，他用新郎来比喻自己，他是来表明他和神是相同的，他就是以色列人所信仰的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他所提到的陪伴之人，指的就是在婚礼上的这些伴郎，在经文中指的也就是耶稣的门徒。也就是说，当耶稣和他的门徒同在的时候，门徒们是欢乐开心的，他用不着进食。那我们看下一段下一章。那耶稣接下来又说，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耶稣所指的是将来要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指的是耶稣他自己，他要必须要走这个受难的这条道路，他必须受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因此呢，耶稣死后的那段日子里，门徒们就要进食。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来说明，当耶稣和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应当享受，充分的来享受这个喜乐，不必进食。进食是为了要悔罪与祈求，而耶稣带来神对罪的赦免以及对罪人的接纳。 所以呢，当耶稣和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必进食，不用悲伤肃穆的心情来表明自己跟主的关系，来表明他们的信仰。但当耶稣受难离开以后，进食是需要的，是透过进食来操练自己，能够自己祷告，能够更加的来亲近神。法利赛人和约翰的门徒，他们把进食当作作为一个敬虔的表现，他们按照自己锁定的日子还有这些次数来进行，而不是关注在进食的真正的意义。那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也说到，教导门徒说，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他们的脸弄得难堪，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当法利赛人进食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寻求神的面，而是故意要让人看见他们是在进食，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形式上的赏赐。耶稣在这里用婚礼作为一个比喻，是要约翰的门徒，也是要让我们今天的我们能够明白，主耶稣的天国福音的信仰，我们与他的关系是从内心而外的一个真实的敬拜。教会也会鼓励弟兄姐妹在星期三能够来参加祷告会，这是要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借着祷告的操练，使我们自己能够更加的亲近神，能够体会从祷告的里面体会主的心意和圣灵的带领，这是从内心里面对神的渴慕而作为在外在的一个行为，是从内心而外的一个真实的敬拜。但如果我们不是以神为中心，我们看到有些好像是属灵的这些领袖们，他们参加了这个祷告会，有些弟兄姐妹也参加了，我们为了不落人后我们而参加，而且我们为自己参加的次数比别人多就沾沾自喜，我们有一丝丝的这个属灵的优越感。如果是这样，耶稣就提醒我们，不要把祷告当作是一个信仰的炫耀，或者是我们有另外一种想法，心里暗暗那责备那些没有来参加祷告会的人，或者是次数上比我们少的人，觉得他们是不冷不热的人，觉得没有参加祷告会的人根本就是不爱主。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理的想法，耶稣也是在提醒我们，不要把这些当作是一个信仰的量尺去论断别人。不仅祷告是如此，我们参加主日的敬拜，我们参加小组的聚会，我们读经，我们参加侍奉，我们去关怀别人，甚至连我们自己受洗，如果不是为了信主跟随主的缘故，只是为了要满足别人的要求，为了满足别人的心意，或者是为了其他的缘故，主耶稣在十五节教导说，他要与我们建立的关系不是在这些宗教外在的活动上面，而是要从心而外的真实的敬拜。我们跟主的关系不仅是要从心而外的真实敬拜，也让我们看到不是外加的点缀，天国福音的信仰并不是从外面增加的一些活动。在十六节主也说到，没有人把新布补在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坏的就破的就更大了。现在的人，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条件很好，我们衣服穿旧了呢，过了潮流时尚，还没有破我们就又买新的了，不像以前衣服破了还要缝缝补补，所以呢已经很少再经历到那所谓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怎么样又三年的这种情形了，现在已经很少有这种事情了。但是在耶稣的时代呢却不一样，衣服的缝缝补补呢是生活当中常常所见的一件事情。在耶稣所说的这个新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呢并不是表示时间上的一个新，而是还没有加工还没有处理过的意思。这个新不是时间上的新，而是东西还没有加工过的没有处理过的。 在当时的衣服呢，都是用羊毛或者是用麻所做的，所以呢，还没有经过水处理的这些新布，它的缩水性呢是非常的强。那拿一块崭新的布去缝在这个已经破旧的这个旧布上面呢，在洗的时候呢，因为这还没有经过水处理的这个新布呢，就会收缩，它会沿着这个缝刃的这个地方呢，拉扯这个旧布，所以呢，衣服上的这个洞呢，补好了以后呢，又多了这个新的撕裂。这也就是当时的人常常看见的一个情况。为什么耶稣会说，所补上反带坏的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使徒约翰的门徒认为他们敬拜神，认为他们与神的关系是建立在这些遵守犹太人的这些的教导还有传统上面，而且呢，他们觉得这样子呢似乎还不够。那在施洗约翰下了监狱以后呢，他们听见耶稣所行的教导和耶稣所行的各样的神迹，他们也就照着耶稣的门徒的行为，他们一样画葫芦。结果他们在禁食还有其他的事情上面和法利赛人的教导，他还有犹太人的传统是格格不入的地方，他们就产生了冲突，产生了张力，让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对信仰感到困惑，他们跟神的关系反而变成是破的更大了。今天如果有人觉得我们自己的生命有空虚，有不满足，我们为了要追寻，我们得不到满足，我们生命里面就好像这衣服一样，旧衣服产生了破口。现在我们接触到基督的信仰以后，我们在原来的自我上面，我们觉得不需要去改变，只是添加了一些基督徒的行为举止。我们参加聚会，我们参加祷告，我们也奉献了金钱，但我们犯罪了，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以后怎么办？生命的衣服破了怎么办？很多的时候我们就祷告，我们就读几章的圣经，我们就参与侍奉作为弥补。如果又犯罪了，光祷告不够，我就禁食祷告，我就跪着读圣经，我就参与更多的侍奉，想用这些当作信仰的布，一块的一块的补在我们生命的破口上面来补救。事实上我越补，我越立志，就叫我的破口裂得越大，信仰的罪疚感也就更加的沉重，觉得做基督徒真是累。如果只是外加添加的，并不能真正的改变我们的生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天国福音的信仰是让基督为主的一个全然的更新。耶稣说到，在这边说到十七节，耶稣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了，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那样两样就都保全了。在耶稣的时代呢，人的生活呢条件很差，所以在很干燥的这些旷野的地方里面呢，水是很少的，要是有的话呢，储水的时候呢很容易又感染不洁净的很难去保存这个干净的水。所以最好的饮用水呢，不是我们常常想到的这个纯净的水，而是酒。酒精本身呢，它有杀菌，如果旅行在外呢，瓶瓶罐罐是不容易带的，是不容易携带的。所以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把酒放在皮袋里面去保存，能够去携带去旅行。那一般常见的制作的方法呢，就是从这个死掉的动物的身上取出肌肉还有这些头骨，那切除这个颈部呢，只留下完整的这整张的兽皮，然后接着呢把这个兽皮缝合在里面呢把它翻面，四肢把它紧紧的绑死，脖子的部分呢就当作是这个袋口，那用动物的皮呢作为一个是新皮袋。那因为是刚做好的这个动物的皮，它是柔软的， 是充满 弹性的，那是因为呢这皮革里面呢含的油脂量是非常的高，等到皮带用久了，里面的油脂少了，皮革呢就硬化了，皮面上面就会出现许多的条纹纹路出来。新酒呢因为是刚刚发酵成的这个酿的葡萄酒，在发酵的过程中它会排放出二氧化碳的这样气体，使得装酒的皮带呢会一直不断的膨胀。如果是装在新的皮带里面，新皮带呢它因为是有弹性的，所以它就没有问题。但如果是装在旧皮带里面，因为旧皮带的皮革已经硬化了，没有弹性，就会把旧皮带给撑破了。主耶稣在这边就是用这个新酒装在新皮带的比喻里面，是让约翰的门徒，也要让我们今天的我们能够明白，天国的福音信仰它不是外加的点缀，它不是在我们既有的生命上面再加上基督徒的生活、基督的行为，而是要我们生命的从完全的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是全然的改变我们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不再以我们自己为中心，而是要让神为中心，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主，是他来掌权。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时间？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金钱？我们是按照他的心意来经营我们的婚姻，我们要让我们照着他的心意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从神领受的爱跟恩典去与别人分享，用恩慈来待人，使得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这是必须是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完全的被主来改变。有位弟兄他就曾经分享他生命被主更新的一个经历，他认为呢他对家人的爱就是让家人呢衣食无虑，在生活条件上面呢有稳定的生活，所以呢他全心的投入在他的工作的当中，他忽略了他的太太还有女儿。太太要女儿要跟他说话的时候呢，他就说你去找妈妈，跟妈妈说，当女儿需要一些东西的时候，或者是学校需要采买一些文具的时候，他就说你去跟妈妈要。他呢把自己呢完全的投入在工作上面，觉得这是他对家庭的一个承担。那女儿小的时候呢他都不觉得有任何的问题，可是等到女儿长大了，读高中了，有独立自主的想法以后呢，情况就不一样了。虽然是同样住在一个屋檐里面，但是他们却是各自做自己的事情，他和家人没有任何的互动。他说他每一天下班回家对他来说呢都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回家呢就像是回到宿舍。他一直想要改变这样的情况，但是他努力的他做了也改变不了。后来他的太太先信主了，带他来教会，告诉他这是可以改变他们家庭的一个机会，所以他为了要摆脱这个困境呢，他就受洗，他很努力的排出时间参加每个星期天的主日的敬拜，他也祷告，他虔诚的祷告，求神能够改变他的女儿。但他觉得呢神似乎没有垂听他的祷告，他和女儿的关系呢仍然是没有改变。直到有一天他被他太太拉到参加一个特会，会中这个讲员呢说到这段的经文，主的话进入他的心中，让他意识到过去他去教会他是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他还是认为自己是没有错的，认为他的努力工作他是在尽丈夫还有父亲的责任，错的是他太太还有他女儿没有体会到他的辛劳的付出。所以他虽然成为基督徒，他的生命却没有改变，他只不过是在自己忙碌的工作的生活上面，再加上去教会，再加上去祷告，再加上去读经， 就像是生命的破衣服上面补上基督徒的新布。主耶稣的话使他明白，他跟主的关系必须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他自己要先成为新皮袋，他要先把他的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给主。他的祷告不再是求神去改变他的太太还有他女儿对他有好脸色有好的态度，而是祷告能够求顺服，能够求顺服圣灵，照着主的心意来改变他自己，不再是改变别人，而是要来改变自己。也因为这样子，他主动的向女儿认罪，虽然他女儿还是没有回应，因为他知道女儿与他冷淡的关系是女儿整个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长时间的忽略了女儿所造成的，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改变的。过去他好不容易鼓起勇气跟女儿示好，结果呢常常是热脸去贴这个冷屁股，没有一次有好的结果，所以常常满满的是挫折感。但现在不一样，即使女儿还是没有改变，但是他知道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他自己，而是耶稣基督在他里面活着，是主耶稣。因为他想到自己就好像是离家的浪子，是天父挽回他接纳他，使他这不配的人能够成为天父的所爱的儿子。所以他也知道他今天所做的他靠他自己什么都不配，但他知道不是靠他自己，乃是由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成就的，使他能够回到天家。所以呢，他不再是对女儿的态度到底是冷是热，这不再是他的关注的焦点，他关注的焦点是怎么样让主来改变他自己，照着主的心意来做丈夫，来做合神心意的父亲。所以他现在回家呢，不再觉得是回到宿舍，回家是他能够经历神的恩典，他能够来操练恩慈相待的一个地方。在我们欧克兰教会有个弟兄，他有一个酒瘾，他犯了酒瘾，到了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所以呢，喝到一个地步呢，酒精中毒啊，然后被他太太送到医院里面去啊，必须要先要那个整个要排毒啊，经过好几天的时间，不是一天就能够做完，是好几天以后才能够让他完全的脱离这个酒精的中毒。但是他太太也是很害怕他回来以后还是一样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又去喝酒，连他自己也说他承认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所以许多弟兄姐妹就开始我们在微信群上面为他能够一起能够天天的为他们祷告，但轮流的进食，为他们进食祷告。那过了几天之后，到了两个礼拜，要有人就在上面感谢神，他已经两个礼拜没有再碰酒了，为这些事情感谢神。但同时也另外一个弟兄就提醒，不是为他过去两个礼拜没有沾酒而感谢神，而是要为他能够来亲近神来感谢神。因为关注的焦点是他与神的关系，当他被主吸引，他被主心被主的爱所充满的时候，那他自然就会脱离，不再去沾酒，不再以酒为成为他的满足，关注的焦点是他跟神的关系。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不是父母亲的神，不是别人口中的神，也不是只有在圣经本里面的这位神。天国福音的信仰，主耶稣基督与我们要建立的关系，不是我们宗教行动外面的这些外在的形式，而是要我们从心而外的一个真实的敬拜，不是在没有改变的生命当中增加了基督徒的聚会，增加了这些仪式，而是要在生命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给主，降服在他的面前。 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家人相处，跟自己的太太、先生，跟我们自己的儿女，跟我们的丈夫，跟我们的老板、同事，甚至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待人、我们的处事，不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意思，乃是愿意照着主的意思、主的旨意行，以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是全然的更新，他也要带来全然的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知道我们是罪人，靠着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改变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改变别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凡是信靠你的人都必得救，罪都被赦免。你不仅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你更是要使我们的生命更新。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帮助我们，不再只是用基督教的仪式、活动、外加的行为来限制我们自己、强迫我们自己，乃是我们愿意在我们心里面让你来做我们生命的王，你来掌权，你来管理。当我们没有办法去爱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去饶恕伤害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向你呼求，不是我们自己能，而是神能。当我们改变，当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降服在你的面前，你就要加添我们力量，你就要改变我们，不再以行为的改变为满足，乃是我们的心献给你而喜悦，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以基督的喜悦成为我们的喜悦，以神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的应许，要在这里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上献给你的人，都要经历这样生命的更新，我们家庭的更新，把我们的喜乐，从神得到的喜乐与我们周围人分享。谢谢主，你的信实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的改变上面得着你的荣耀。感谢祷告，奉靠主的名，阿们。